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，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，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。他一生流浪，踏遍万水千山，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。他站在红尘之上，俯瞰芸芸众生，唱尽世间情怀。欢迎收听《撒哈拉的眼泪》三毛传，作者朱云桥，第23集。
与此同时，三毛的稿费也越来越多，这对夫妻的困境终于过去了，他们终于可以在这座美丽的小岛上仔细感受下人生了。许多人曾经想象过关于人死之后会到达怎样的地方，也许那是一片荒凉的虚无，无光无影，无冷无热，无悲无喜，许多破碎的灵魂堆积在一起，仿佛一个废旧的垃圾场。也许那是一片花园，里面聚集着前生拥有的共同爱好的灵魂。也许什么也没有，死了就是死了，就如同春来春去，花谢花开。一个生命的结束是为了迎接另一个生命的诞生。如果这样去想，就觉得死亡也没什么，不过是天道循环，自然规律而已。但是如果死去的是我们的亲人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哪怕是世界末日，我们也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可以活着，只因我们太过深爱。1977年底，荷西在丹纳利夫岛上找到了一份工作，这份工作终于让愁苦许久的荷西重新拥有了笑容。这是一份十分浪漫富有诗意的工作，他的任务是做一片人造海滩来作为旅游景点。荷西很喜欢这份工作，他不仅仅让荷西拥有了稳定的收入，同时还给了荷西好的心情。丹纳利夫距离加纳列岛并不遥远，但是三毛仍是无法忍受这分离的痛苦。于是他们先是在那里租下一个小公寓，开启新的生活，后来他们又换了一个宽敞的房子。尽管过得有些奢侈，但三毛与荷西并不在意。或许有人会说他们不懂得过日子，但他们在一起根本就不是为了过日子，而是为了尽情享受爱情，享受人生的。他们在丹纳利夫度过了愉快的一年，这一年他们快乐而浪漫。一年之后，荷西的美丽的人造海滩建成了，他将一个普通的小岛变得浪漫而多情，如诗如画。但对于这份成果，最高兴的自然就是三毛了。那时候正是除夕，在这人造海滩之上尽是欢乐的游客，而三毛则在大堤旁边温柔地依偎在丈夫的怀里，陶醉地看着这美丽的风景。随着火树银花的绽放，除夕的钟声也敲响。荷西十分兴奋，他揽着妻子说，快许12个愿望，心里跟着钟声说。三毛的眼中闪烁着夜空之上的烟火，他开心地不停重复着12句同样的话，
但愿人长久，但愿人长久，但愿人长久，但愿人长久。
直到钟声响过去，三毛才发觉有些不对劲儿，因为下一句便是千里共婵娟，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兆头，似乎预兆了分离。
你许了什么愿？
三毛问丈夫。
不能说出来的，说了就不灵了。
荷西答。也许是这夜色太美丽，也许是这夜空上的烟花太过绚烂，三毛的心中忽有所感，他勾住丈夫的脖子，与他紧紧拥抱，许久许久都不肯放手。荷西不晓得妻子为何忽然如此，但他知道三毛本就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，于是他将三毛卷进自己的大衣之中，为他抵挡风寒。三毛就这样看着荷西，他心中有万千话语，但此时却又沉默着。荷西笑笑说，
好了，回去装行李，明天清早回家去了。
三毛却不肯放手，他紧紧抱着荷西，失声喊起来，
但愿永远这样下去，不要有明天了。
荷西笑着安慰他，
当然要永远下去，
可是我们先回家，来，不要这个样子。三毛也知道自己这个模样有些神经质，他只好听话，与荷西相偎着往家中走去。三毛总是能够预感到一些未来发生的事情，他的预感往往都是很准确的，但他却宁愿自己的预感是错误的。他希望自己许下的那个他认为不祥的愿望只是他的多心，那么多恋人只会说这句话，怎么到他们那里就会变成不祥了呢？可是也的确，从那夜除夕开始，他们的人生就发生了变化。那是一个上午，阳光灿烂，天晴云淡，三毛正在院子里悠闲地浇着花，他是很喜爱这些花的，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，却尽情地绽放出最美丽的一面，他们简直风雨无阻，用燃烧生命的方式来点缀这个世界。三毛正欣赏着这美丽的点缀，忽然有人在外面喊：
一口，一封给荷西的电报呢。
三毛立即跑过去，仿佛本能一般，他的心开始不安地乱跳起来，他预感要有事情发生了。电报的内容是一件好事，他给了荷西一份新工作，他们要荷西火速去拉巴马岛报道。拉巴马这个岛屿，三毛与荷西曾经去过，那还是一年前，当时他们是去那里旅游观光的。这个岛屿十分美丽，岛上土地肥沃，生长着许许多多的树木，宛若人间桃源。当然我们知道的是，越美丽的地方就越隐藏着毒药。在这个岛屿上，荷西与三毛遇见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，那是一个不知何处来的神秘女巫，她莫名其妙地朝三毛与荷西扑了过来，揪下了三毛的头发和荷西的胡子。三毛与荷西自然是要反抗的，但女巫毫不畏惧，在做完这些之后就疯也似的离开了。莫名的来，莫名的去，也许这只是当地的一个疯子，他所做的一切行为都因为他的癫疯，也许他早已被岛上的常住人群唾弃，所以才挑选外来的人捉弄。疯子总是可怜的，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意义，但他们也是可怕的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做出怎样伤人的行为。而敏感的三毛却不会将他当作是疯子，他觉得那是一个不祥的预兆，就仿佛冷酷的伤他至深的台北。这件事情或许预兆着拉巴马也是排斥三毛，排斥荷西的，这个地方只会给他们带来不幸。所以在荷西去拉巴马岛工作了一周之后，三毛也跟随而去。刚到那里，他就看到了两座大火山，这火山让他心中沉重，莫名的憋闷侵袭了他，带走了他全部的轻松和快乐。荷西并没有感到这些，接机的荷西过去接过三毛的箱子，他没有发觉妻子的不对劲儿。这个岛不对劲儿，三毛心情低沉地说，可是荷西并没有理会他，他已经习惯了妻子的敏感，习惯了他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情绪。而三毛独自在烦闷的预感中纠结着，他不知道往前走的这每一步是走向漫长的人生，还是不幸的深渊。来到拉巴马岛，三毛住进了荷西安排的旅馆。在这段时间，他时常做着一个可怕的噩梦，我仿佛又突然置身在那座空旷的大厦里，我一在那儿，心慌的感觉便无可名状地淹了上来，没有什么东西要害我，可是那无边无际的恐怕却是渗透到皮肤里，几乎彻骨。我并不是一个人，四周围着我的是一群影子似的亲人，知道他们爱我，我却仍是说不出的不安。我感觉到他们，可是看不清谁是谁，其中没有荷西，因为没有他在的感觉，好似不能与四周的人交谈，我们没有语言，我们只是彼此紧靠着，等待着那最后的一刻。我知道是要送我走，我们在无名的恐惧里等着别离。我抬头看，看见半空中悬空挂着一个扩音器，我看见它便有另一个思想像密码似的传递过来，你要上路了，我懂了，可是没有听见声音，一切都是完全安静的，这份死寂更使我惊慌。
没有人推我，我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迫着向前走。前面是空的，我怕极了，不能叫喊，步子停不下来，可是每一步踩上去都是空的。我拼命向四周张望着，寻找着我的亲人，发觉他们却是如影子似的在向后退，飘着在远离，慢慢的飘着。那时我更张皇失措了，我一直在问着那巨大无比的空，我的箱子呢？我的机票呢？我的钱呢？要去什么地方？要去什么地方吗？亲人已经远了，他们的脸是平平的一片，没有五官，一片片白蒙蒙的脸。有声音悄悄对我说，不是声音，又是一阵密码式的思想传过来。他说走的只有你，还是管不住自己的步伐，觉得冷，空气稀薄起来，蒙蒙的浓雾也来了。我喊不出来，可是我在无声的喊不要不要，然后雾消失不见了。我突然面对着一个银灰色的通道，通道的尽头是一个弧形的洞，总是弧形的，我被吸进去。接着我发觉自己孤零零的在一个火车站的门口，一眨眼我已经进去了，站在月台上，那儿挂着明显的阿拉伯字6号，那是一个欧洲式的老车站，完全陌生的，四周有铁轨，隔着我的月台又有月台，火车在进站，有人上车，有人下车。在我的身边是三个穿着草绿色制服的兵，肩上缀着长长的小红牌子，其中有一个在抽烟。我一看他们，他们便停止了交谈，专注地望着我，彼此静静地对峙着。又是觉得冷，没有行李，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也不知置身何处。视线里是个热闹的车站，可是总也听不见声音。又是那股抑郁的力量压了上来，要我上车去。我非常害怕，顺从地踏上了停着的列车，一点也不敢挣扎。时候到了，要送人走，我又惊骇地从高处看见自己挂在火车踏板上的把手上，穿着一件白衣服蓝长裤，头发乱飞着，好似在找什么人。我甚而与另一个自己对望着，看进了自己的眼睛里去。接着我又跌回到躯体里，那时火车也慢慢地开动了。我看见一个红衣女子向我跑过来，她一直向我挥手，我看到了她便突然叫了起来，救命救命，已经是喊得声嘶力竭了，她却像是听不见似的，只是笑盈盈地站住。一日火车将我载走，天哪，我急得要哭了出来，仍是期望这个没有见过的女子能救我。这时她却清清楚楚地对我讲了一句中国话，她听不见我，我却清晰地听见了她讲的是中国话。整个情景中只听见过她清脆的声音，明明是中国话的，而我的日常生活中是不用中国话的呀。风吹得紧了，我漂浮起来，我紧紧地抱住车厢外的扶手，从玻璃窗里望去，那三个兵指着我在笑，他们脸上笑得那么厉害，可是又听不见声音。接着我被快速地带进了一个幽暗的隧道，我还挂在车厢外飘着，我便醒了过来。这是一个可怕的梦，这个梦似乎是预兆了玄冥，预兆了死亡，预兆了神话故事中的对灵魂的接引。这个梦似乎在告诉三毛，他就要死了，他就要死了，那个未明的世界已经在准备接他过去了，过到那个没有热没有光没有生命气息的地方去了。于是三毛的心中有了结论，他知道了拉巴马是一个死亡之岛，他知道在这个岛屿上多待上一天，他就愈加接近死亡。当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，三毛更加珍惜与荷西在一起的每一份时光。清晨当丈夫去上班，她就去菜市场买菜，她不愿意待在家中面对空空的房间，所以在白日里她会骑着车子去荷西的工作地点。当荷西的助手看到三毛时，就会开心地给水底的荷西发信号，于是荷西就会冒出头来朝她笑笑，然后他们就在海边并坐在一起，一起吃三毛刚刚买好的水果。阳光、海浪、沙滩，这样的场景是如此美好。
即便下一刻就死去，心中也能无遗憾了吧。吃过东西之后，荷西就要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工作，而三毛则呆呆地望着海水。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此刻正在那海面下继续努力工作着。有一日，三毛并没有如往常一样去送点心，荷西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不然三毛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就不来的。他焦急地开着车回家，连潜水衣也没来得及换下。来到家中，他看到三毛正躺在床上忍受着病痛，荷西十分难过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减轻妻子的痛苦。如果可以，他真想替妻子承受着一切。荷西希望能为三毛承受一切，包括生活的苦楚，包括身体的病痛，或许也包括死亡。这个时候，三毛想起了自己多日以来的预感，他将那些预感告诉了荷西，告诉他也许自己即将离他而去。
荷西，要是我死了，你一定答应我再娶温柔些的女孩子，听见了没有？
荷西半开玩笑地说，你最近不正常，不跟你讲话。要是你死了，我一把火把家烧掉，然后上船去漂到老死。
也许荷西并不是完全没有相信三毛的预感，也许他只是在安慰三毛，也许他已经在心中默默祈祷神明，不论三毛会遇到怎样的事情，都由他来代替。或许在这死亡之岛上，死的人真的应该是三毛，可是最终的结果却是荷西的永远离开。这可能正因为荷西太爱三毛了，他代替三毛接受了死亡的诅咒。有一日，台湾读书人杂志寄来一封信向三毛约稿，题目已定，假如你只有三个月可活，你要怎么办？一切都如同魔杖一般，三毛身边的点点滴滴都在传达着关于死亡的信息。他将这件事告诉了荷西，荷西却好奇了，他也想知道妻子在临死前会做什么。那时候三毛正在揉面准备包饺子，被荷西追问的烦了，他用沾满面糊的手摸摸丈夫的头发说，
傻子呀，我不肯死，因为我还要替你做饺子呢。
说完继续揉他的面。大概是这句话太过动人，荷西忽然抱住了三毛的腰，紧紧地抱着。这样的行为让三毛手上的活无法进行下去，他骂了一句，
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。
话未说完，他却忽然看到了荷西已经眼含的泪水。荷西恳求三毛不要去写这篇文章，他不要三毛去想象任何关于死亡的事情，他要与三毛白首偕老，要活到两个人都无法动弹。三毛怜爱地看着荷西，并告诉他自己不会去写，既然他不喜欢，那就不写。这段时间里，荷西也变得神经质起来。三毛并不知晓在荷西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而事实是，始终笼罩在三毛心头的死亡预兆似乎转移到了荷西那边。荷西开始特别珍惜与三毛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，甚至睡觉也要拉着三毛的手，如果三毛不睡，荷西就无法睡着。为了荷西，三毛不再熬夜写作，他停下了自己的笔，开始一心一意地陪着丈夫。那年秋天，三毛的父母要来欧洲旅行，他们一方面是要趁自己还有些力气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另一方面自然是要看看女儿和女婿。三毛听闻父母要来非常欣喜，荷西还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岳父和岳母。按照西班牙习俗，称呼公婆和岳父母都直呼某某先生或某某太太，可是三毛不肯，他执意要荷西按照中国的习惯称呼岳父岳母为爸爸和妈妈。三毛先是到马德里迎接父母，带着父母在西班牙游览一番后，才带着他们飞到拉巴马岛。这是陈思庆夫妇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女婿，虽然是首次见面，但他们很喜欢这个西班牙大男孩。这段时间里，荷西经常骑着摩托带岳父母参观岛上的风光。他们在这个岛上滞留了一个月，之后陈思庆夫妇打算到英国旅游。 作为女儿的三毛自然是要陪同的。就这样，荷西看着自己的妻子与他的父母坐上飞往英国的飞机，他虽然有些不舍，但又不能舍弃工作与他们同去。他们就这样分别，就这样分别了。人生凄苦，生老病死，爱离别，怨憎会，求不得。相爱的人生生分离，撕扯着人本就脆弱的内心。曾经的欢声笑语，曾经的温馨关怀，当他们全部变作回忆，也就成了痛苦的根源。当初越幸福，离别后就越苦楚。三毛陪同父母来到英国，与自己心爱的丈夫分别了。几日之后，远在英国的他们听到了一则坏消息，这消息就如同晴天霹雳，让三毛的世界顿时垮掉。他的人生不再是阳光灿烂，也不是丝丝细雨，而是彻底陷入了暴风骤雨的漩涡。那是很平常的一日，荷西闲来无事，就如同往常一样潜入海底去钓鱼，而这次他却再没能浮上水面。三毛和父母立即赶回拉玛巴岛，三毛一边请人在海里寻找，一边整夜祷告，求上帝让他失踪的丈夫回家。我说，上帝，我用所有的忏悔向你换回荷西，哪怕手断了，脸丑了，都无所谓，一定要把我的荷西还给我。陪我的西班牙老太太告诉我，她看着我的头发一夜间一点点的都白了。然而她的祈祷在这天地之间是如此的微不足道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每个人都有他的悲伤和困苦，这天这地又如何管得过来呢？最终，幸福的人享受幸福，不幸的人享受不幸。世界依然在旋转，无人在意那车轮之上洒下了多少泪水。后来荷西的尸体被捞了上来，那时候他已经被海水浸泡得十分难看了。尽管陈思庆夫妇不希望这一幕被女儿看到，但仍没能拦下撕心裂肺的三毛。品读三毛，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，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。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，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。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半亩焦田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